村直学第四课哈，是关于道成了肉身。那第四课和第五课是非常复杂的，要谈到神他取了人性，那一个位格里面有神性和人性怎么结合，他的神性和人性是如何在一个位格当中去工作的。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人性呢还是神性呢？赦罪的是人性呢还是神性呢？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第五课呢会充分的处理一下教会历史当中对基督位格的还有神性跟人性的那些异端的扭曲，会进行一个分析。那第四个主要是要谈到基督道成肉身，可能听起来比较吃力或者复杂，对于讲的人也是有点压力，因为的确不像讲其他的一样那么容易和轻松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第四课里面去讨论道成了肉身。我想你应该晓得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都认为道成了肉身这件事情是简单的，其实它不是简单的，是非常复杂的。那神学家巴克在认识神里面他就谈到一件事情，他说福音所给我们至高的奥秘不在于受难节赎罪的信息或者复活节复活的信息，而在于圣诞节所宣讲的神降世为人的信息，就是上帝降生为人，神的第二个位格成了一个完全的人，然后他在一个位格里面有神性和人性，他的神性是完美的，他的人性是没有瑕疵的，在一个位格里面他全然是神，他又全然是人，是很难理解的。就好比说那位全能的神居然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婴孩，他要躺着，他要睁着眼睛蠕动，可能也会有吵闹，他需要被喂奶，他也需要被换尿布，他也会呀呀学语。我们无法想象全能的神是如何与这个人性结合到一起，这个人性从小到大。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的人性肯定和我们是一样的，有成长的过程，有理性和灵魂，而这种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无法想象怎么会如此运作，就连那些虚构的小说都无法与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相对比。你读虚构的小说感到很惊讶，道成肉身这个真理不仅充满了奥秘，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奇，那位全能的神却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人世间，在一个位格里面全然是神又全然是人，来执行了救赎的工作，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那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这一个教义在圣经有多处经文的呈现，或者说是教会的告白，我要把这节经文读给大家。这个经文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你要知道道成了肉身这个教义是真真实实出自于圣经，它不是一个虚构，它也不是一个神话，它也不是超越神话的一个作品，它是源于圣经的真理。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就把律法以下的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与神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另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至少在新约非常明显的这四节经文都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那位第二个位格的神，他取了人性来到世间，在那一个位格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神性的荣耀，也可以看到他人性的完美。所以在一个位格里面展现了两个不同的特质，他并没有因着里面有两性，一性被另一性所吸收，或者一性被另一性所取代，这种奥秘的结合，奥秘的编织在一起，简直就是我们前所未闻的事情。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些真理，所以巴赫讲的没有错。所以很多真理人是相信的，有些真理人是拒绝的，比如道成了肉身，他的攻击性不次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同样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的怀疑性要胜过其他所有的真理。其实福音的每一个真理的环节都会被受到质疑和攻击，但是道成肉身和复活这两个教义被攻击的次数和频率是相当高的，但不排除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真理不被攻击，不被排除。你熟悉教会历史会晓得，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这个教义也不断的在教会历史当中受到不同理论的攻击，比如榜样论、道德论，还有魔鬼交易论，几乎每一个教义都受到攻击。但是神道成肉身这个事情更令人感到惊讶、怀疑、质疑、误解、扭曲，甚至有很多的异端和当时那些神学家他们以错误的判断和结论来扭曲这一个真理。那么到底道成了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来讲，是三个位格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他取了人性来执行救赎的工作。但是要知道，神救赎罪人这件事情，他不是由一个位格来完成的，他是由三个位格来完成，就是父对我们的拣选，子对我们的救赎，圣灵把这个救赎的恩惠实行到我们身上。但以弗所书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再清晰不过了，那是三一神所做成的。我们对三一神的救赎的工作常常是一种忽视性的。我说忽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三一神他的荣耀。三一神在所有工作上的参与都是同时参与，虽然看似分工不同，但是三个位格总是协力完成一个工作。所以在我们的讲道和日常生活当中，忽视了三一神在所有工作当中的参与和协力性的完成。换句话来讲，我们就容易高举一个位格，忽视其他位格，或者重视那个位格的工作，又忽视另一个位格的工作，或者只高举一个位格，或者是把其他两个位格放到一个保险柜里，或者是说只高举那个位格，说忽视那个位格的工作，不是为此，是为了另一个工作，比如灵恩派。灵恩派强调说要敬拜圣灵啊，这个没有错，圣灵应该被敬拜，因为他与父子是同质同权同荣的，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但是你知道吗，子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的是荣耀基督嘛。因此三个位格的不平衡性是常见的。但我想说，既然救赎是三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们再换一个的主题来讲，道成肉身这个教义的完成也是三一神共同协力所完成的。因此我们真的缺乏三一论在我们各样神学主题当中的参与，就是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教义的表达主题当中让三一神能够完全展现出来他们在每一个主题当中工作的那个分工和如何进行的表达是缺乏的。就连我们的祷告都很伟大，我们的祷告都是三一神在参与。圣经说你要靠着圣灵借着基督到父面前，所以每一次祷告都是三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协力完成的结果。 所以说每一个的工作，每一个的主题，你每一次与上帝的相交，都是三一神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协力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事，依然是父子圣灵他们一起同工完成，神取了人性，道成了肉身这一个事实。我相信大家应该熟悉一些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第五节那里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是谁？父给子预备的身体。希伯来书那里直接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人性是由父所预备的，那这个人性就包含了身体和灵魂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小李问答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有真实的身体和灵魂的啊，你不能忽视身这个人性的完整性。耶稣有人性，他才有那个顺服的真实，他才有赎罪的真实，他才能够体会人的软弱，但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因此是父为子预备的身体。清教徒布鲁克斯就说，天父任命塑造装备基督的人性，使他能够经历忍受，完成他被差遣到世上的目的。神就如此装备他每一个仆人，叫他们可执行指定的工作。圣子也是受父的装备，取了人性。但是要知道一个事情，耶稣基督所取得这个人性，或者父为子所预备的人性是无罪的，他的人性是需要恩典的，他的照神人性而言是需要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恩助的。如果耶稣没有这个身体，赎罪就是一个空话。如果耶稣没有真实的人性，那么救赎是建立在一个不可能的事实上。但是耶稣有了真实的身体，有了身体和灵魂这个完整的人性，赎罪就成了一种可能性。你总会说父是子身体的那个总的设计师，那么圣经也谈到说耶稣也是道成了肉身，他也主动乐意取了人性。但是还有一个位格要注意到，就是圣灵他是在玛利亚的腹中塑造了基督的人性啊。圣经有一个词称之为圣灵是耶稣基督人性的那个工匠，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人性那种结合孕育在玛利亚的腹中。路加福音这样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圣灵是把那个人性和耶稣基督的神性在一个位格里面结合，没有分开，但这种结合我们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奥秘，它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它不是一个我们不要去猜测，它是一个敬虔的奥秘，超出我们所理解的。因此父预备的身体，子道成了肉身，圣灵做了那个工匠的工作，把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他那一个神性的位格，用了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大能和奥秘做工的方式，把耶稣基督孕育在玛利亚的腹中，直到他经历的出生成长到长大成人这个过程。那么清教徒特别是约翰欧文还提了一点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主耶稣基督不是圣灵的儿子，耶稣是父的子，但不是圣灵的儿子。基督的人性和圣灵之间是被造者和创造者的关系。我想谈到这个问题，大家会想到过去唐牧师他的观点认为耶稣的人性不是被造的，所以那个观点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所以华人很著名的一些的牧师们都发表了言论回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确切的说，根据大公教会的传统， 耶稣基督的人性和圣灵之间，它是一个被造者和创造者的关系。因为耶稣的人性原来是没有的，是在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个人性在圣灵的创作之下而存有。那么基督只能够被称为上帝父的儿子，而不能称为圣灵的儿子。而且基督永远是父的儿子，因为他是永恒当中生的，永远都是，永远都是。但是还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就是基督身为圣子，是指他人性而言，不是我指神性而言，不是指人性而言。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人性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听好了，当上帝的儿子取了真实的人性的时候，在一个位格里面有神性和人性，照这个位格而讲，整个的位格是上帝的儿子，包括他的神性和人性。所以我再强调一点这个地方啊，圣子按照神性来讲，永生生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子，是独生子，是子的关系。但他的人性并不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在这一个位格里面有神性和人性在里面，照着这个位格而言，他的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之中，因此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因为这个人性并不是上帝生的，是圣灵创造的作为和大能。所以根据那个位格而言，我们会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包含他的神性和人性。大家这个应该能理解，应该能听懂。虽然是父为子预备身体，子创造基督的人性，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子道成肉身一定是出于自愿甘心的顺服。所以说在道成肉身这个教义当中，是三一神他们共同的参与，所以都留下了三一神每一个位格他工作的痕迹。那么在这一个位格当中有两性，它是一个宝贵的教义。但是一个位格有两性，在旧约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误入了迷途，他们无法接受同时是神又同时是人。他们如果接受他是神，就拒绝他是人，如果接受他是人，就拒绝他是神。就是很多的教会历史当中一些异端或者一些错谬的认识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在一个位格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和完美的人性结合到一起，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他们总是想办法把超然的神性和那个自然的人性进行分开来理解，要不就让他干脆做神，要不就让他单独去做人。他就无法在一个位格里面去接受在一个位格呢有一个奥秘的结合，有一个百分之百完全的那个神性，他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他有一个完美的人性，他是无罪的无瑕疵的，他能够流血牺牲替来赎罪，总是不能的。所以就历史当中还会把耶稣的神性进行贬低，降低到比父低的一个位置当中去看待他。有的也会把他的人性进行一种混杂的理解，认为这个人性是一个掺杂的，好像神性和人性他们挤到一起混到一起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物种，而不是神性和人性他们没有混杂，他们依然是单独完美的神性和单独那个完美的人性在一个位格当中，他们没有离散，没有混乱，没有分离，总是不能够正确去理解。但是我们照着圣经本身而言，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是合理的，而且神人二性才能够完成上帝所指定那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个教义的复杂性有时候超过我们理性所理解的啊。在加科顿会议当中，就是主后的451年，教会对基督的位格做出了很重要的宣告。那他就宣告说，基督具有两性，不可相混，不可改变，不可分开， 不可切割，两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属性反而得以保存，且同存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并非分离和分割为两个位格。那这个的信经的对基督位格的宣告是重要的。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有改新教，都是接受这个基督论的重要的告白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那一个位格里面它有两性，你不能说两性有两个位格，而且这两个位格他们都是在两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没有混杂在一起。你不能说神性和人性在一起混杂了，然后成了一个神和人混杂的一个新的存在或者一个新的事物，是完全不对的。就算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依然在那个位格当中联合，并没有分开，永不分离。就像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在整个位格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你不能说他的人性死了，神性没有死，这样的表达是有误的。当然你会问，难道神性会死吗？我想告诉你，神性不会死，那是整个位格完成的工作，不是只有人性完成工作。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把神性和人性进行分开。你说我有点矛盾，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待会儿我会解释说，在一个位格里面有两性，那个完全的神性和那个完美的人性，这两性没有混杂在一起，这两个人性永不分离，这两个人性不会发生改变，它不是两个位格，是一个位格。这个是扎克顿会议对基督信仰告白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几乎是历代教会所持守、所认同、反对一切与加克顿对基督位格陈述不一样的言论，都把它否定掉。不但是否定，是把它看为异端，这样的一个身份来看待它。所以这个公式的表达，它是一个很消极的，说不可相混呐、不可改变、不可分开或者不可切割。为什么很消极表达？因为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异端。因此清教徒他们认为，在历史当中最伟大最核心的神迹就在于神和人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啊，这是最伟大的神迹。所以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人有时候无法去解释，只能给他做一个界定，就是你不要越过这个界定啊，你要解释过度清楚有问题，解释过度模糊也有问题，它需要有一个界定。好像你吃盐不能吃太少，吃太少没有味道，吃太多太咸，你要那个盐的那个放的量要符合你现在所需求的。同样对基督的这个表述，我们不能够探讨圣经之外没启示的地方，我们又不能够去接受圣经之外对这个教义的扭曲，我们要接受圣经和大公教义对这一个教义的一个界定的陈述，然后接受它，去理解它，去学习它。那我如何更加细致去了解这个告白呢？就是神的永恒之子取了人性，如何去理解它？把它分为五点去理解。首先，人性是神迹般异乎常乎的与第二个位格联合。耶稣人性的存在，它是一个神迹，是至高者的能力的作为，以超自然的方式在童女玛利亚腹中孕育了这个婴孩。但是我听到过有一人讲一种非常亵渎圣灵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说是圣灵和玛利亚结合有了耶稣，这个完全是圣灵的亵渎，这个是看鬼片看多了啊，这叫这个人鬼情未了啊。然后他信了主之后，他来了一个神鬼情未了，这个是对圣灵的亵渎性，不是圣灵和玛利亚结合，是圣灵以创造者的能力，以超自然的方式把人性孕育在了 同你玛利亚的腹中，玛利亚的腹，因此耶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他不是出于男人，他不是男人参与的这种结合的有份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是有罪的，是圣灵以他的大能以奥秘的方式运用了孕育了这个婴孩在玛利亚的腹中，所以被称为圣者，被称为圣者。而且耶稣在这个人性的创造过程当中是没有一丝的罪。我们要知道神性和人性结合到一个位格里面，这个人性不能够是污秽的，是有罪的，因为神是圣者的，他不能够与有罪的人同住，他是圣洁的上帝，恨恶一切的罪，他怎么能够和有罪的人性结合到一个位格里面呢？所以耶稣基督的人性不是源于常理，而是超自然的超乎异常的方式，所以这个人性是完全无罪的。那么神性与这个位格在给这个人性在位格里面结合，就能够达成一个救赎的基础，就是无罪的那位耶稣基督为有罪的人而死。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些经文不单是表述耶稣一生的行为是圣洁的，他完全遵守律法，也包含耶稣基督的人性的那个源头是绝对圣洁无污秽的，他是一个无罪的存在，无罪的到来，因此他从身份到他生活都有资格代替我们的罪而受死，这个叫义的代替不义的，他不是一个有罪的代替另一个有罪的，就构成了我们能够赎罪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是说人性是神迹般的生成，是完全的人性。那么小李问答就说，神的儿子基督成为人，乃是取人实在的身体和理性的灵魂，借着圣灵的能力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成胎而生，但是没有罪。那这个人性如果说他只有身体没有灵魂，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有一些的异端认为耶稣基督只有身体，而支配他意志的是他神性的意志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在旧历史争论的话题啊。这个人性不可能没有灵魂，所以在问答上强调我们说，这个完整的人性当中有灵魂，有身体，而且耶稣也有人成长的那个过程，包括他在那个玛利亚腹中孕育的这个过程，我们说十月怀胎，包括他的出生的真实，他成长的过程。虽然圣经对耶稣成长的过程谈的不多，但至少你可以看到他出生的时候就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没有他容身之处他出生了。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出生之后就引来轰动，那么希律王就要追杀他，他的父母带他逃跑，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博士们来朝见他，这是一个真实婴孩的出生过程。那么耶稣他后来就回到拉撒勒在那成长，圣经唯一的记载他童年的时候是12岁的时候，那12岁按照犹太人来讲就成了律法之子啊，耶稣就成了律法之子啊。我记得有一篇讲章叫耶稣丢了，在圣殿不是丢了吗？以那个题目来讲那个经文，就是耶稣丢了啊，那个是耶稣12岁记载比较深刻的一段经文。那后来直到耶稣基督开始侍奉啊，就没有谈到太多。所以他是有完整的人性，他不是只有身体没有灵魂，我想这个是对耶稣基督人性认识的不完全。同时他人性具有了人性所有的机能啊，包括渴饿哭闹啊，他也需要对他的父母来换尿布哈。那总之这些都是一个 正常婴孩全部所经历的，因此这个人性它是一个完整的，它不是一个有缺陷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只有身体没有灵魂他是死的，那灵魂就成了这个人中枢，能够思考有情感有这个意志哈啊，我不是三阳内哈，你现在不要骂三，我是讲这个没有了灵魂，这个身体就是一个死的躯干，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但这个灵魂它提供了思考，提供了情感，提供了意志，提供了人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些机能性的支配。那耶稣这个人性是绝对完美的，我想你能够看到耶稣基督饿了他渴了，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然后那个有这个汗水好像血迹一样滴下来，耶稣都经历了。所以耶稣他不是说他这个人性感受不到痛苦，感受不到那种的我们所人所经历的，不是，他都可以经历，因为他是真实的人嘛，真实的人啊。那第三，他取了人性，正如取了所有，同样也取了他一切无罪的软弱。为什么强调说无罪的软弱呢？就是耶稣他取了人性，对吧？他也取了人性的全部的所有，但是耶稣没有取了有罪的软弱，但他取了无罪的软弱。希伯来书有些经文是这么说的哈，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凡事是人性一切自然的事，耶稣他都取了，但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唯有那个罪的软弱和罪性耶稣没有取。后来神学家呢就把这个软弱分成了个人的软弱和自然的软弱。那为什么这么区分呢？什么叫个人软弱哈？个人软弱是具体到人的身上，比如说这个人他是天生的哑巴，然后他天生的瞎眼，或者他天生瘸腿，或者他有麻风病，他是畸形的，这个叫个人软弱，这个是可能与生俱来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把这个取过来，但有人的确生下来他就是一个残疾人，无论是这个身体的四肢，还是其他的头部的一些的这个眼睛耳朵啊，那这个呢叫个人软弱，这个可能有人生下来就具有这种软弱，但耶稣没有取过来啊。为什么不取这个就不用问为什么了，他就没有取，对吧？就好像说我的孩子很健康，你看到孩子别健康，你会问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健康，肯定没有人这样问嘛，对吧？啊，因为耶稣他没有取个人软弱，但是耶稣取了自然的软弱。什么叫自然软弱？就是耶稣他会饥饿，他会口渴，他会疲倦，他会流汗，会流血，耶稣会死，这个自然软弱。要知道你是个人你就有这个软弱，对吧？你一定会饿啊，你一定会渴，一定会疲倦。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他不会说话，刚生下来他就知道饿了之后他就会哭，他所以不会说话啊。所以孩子有一个本能是不需要去教的，就是吃饭是不需要教的，因为他自然就会嘛。这种自然性的软弱与生俱来，但是你和我不得不承认饥饿口渴疲惫流汗流血这个事情多多少少跟罪的影响是有关系，或者罪的结果，这是罪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一个记号，留下了记号啊。但你不能说饥饿口渴是罪，它是人性自然的软弱，耶稣取了啊。你会想到耶稣和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对吧？他说你这个犹太人怎么和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啊。然后耶稣他也有这个疲惫的时候啊，他有流汗流血，他会经历真实的死亡，这个是人性的软弱，但这个是罪所带来的影响和记号。他取了无罪的软弱，唯独没有取罪，因为他以罪是无份的，他是圣洁的存在，至圣者。那第四，他的人性与他的神性联合在一个位格， 其两性不可相混，不可更改，不可分开，不可切割，两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每一个本性仍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本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喝一杯咖啡，你首先要拿一包咖啡，然后拿一个杯子，然后再接上水啊，然后把这个咖啡倒到里面。有人是先倒咖啡后倒水，有人是先倒水后倒咖啡，哪个正确呢？习惯不一样，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先倒咖啡后倒水。但是你不能说耶稣基督人性好像那个咖啡和那个水一样，倒到那一个位格当中就混到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神性，分不清哪个是人性，哎，它成了一个新的物种。你看美国很多的科幻片哈，如果一个人手臂断了，给他造一个机械手臂，对吧？然后这个机械手臂和他的这个身体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了啊！你不能这样去理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这样理解是完全不对的啊！你看那个金刚哈，金刚后来那个手啊，好像是被冻伤了，给金刚打造一个金刚的手臂，对吧？美国很多的这个科幻片里面讲到人和这个后来打造的这个比如手臂啊腿啊有一种融合，然后融为一起。所以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绝对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说神性和人在一个位格当中然后混到一起了，然后你根本分不清哪是神性和人性。我记得中国有个诗人他表达婚姻，他说婚姻好像两个泥娃娃啊，然后把他们俩两个泥娃娃打碎之后，把两个泥娃娃混到一起啊，然后再做成两个泥娃娃，然后这个两个泥娃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就是婚姻。所以你不同，耶稣就是神性，好像人性和神性在一个位格里面，神性里面有人性，人性里面有神性，然后你分不清神性和人性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的位格当中，神性依然是全能，依然是永恒，依然是不变。他的人性依然要保持顺服，他的人性依然会有那个自然性的软弱，这个是保持，它不是混到一起的，混到一起的。那清教徒的牧师汤姆华森有一段很精彩的表达，他说，虽然两性只有一个位格，在基督里这二性联合，不是借着本质上的改变，他的神性没有改变成人性。他的人性也没有变成神性，这两性也没有因着联合而使得两性掺杂在一起，好像酒和水掺混一样。但基督的两性却仍然清晰可见，且不造成两个可分辨的位格，却是只有一个位格，而且两性联合在一个位格，从来没有离散，直到永远。两性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从来都没有离散，直到永远。那你可能要问，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两性是否依然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你可能会这样问，对吧？那既然信经这么讲，那么多神学家这么讲，他的两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永远没有离散，那我要问你了，耶稣基督的这个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他的人性有没有与他的那个神性在一个位格当中进行离散呢？其实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他的灵魂和身体之间那种本性的联合，的确经过了死亡这个时间中是分开的，我们会或者是分离的，但是照着他的位格而言，他的神性和人性不会因着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受死而产生一种分离。所以神学家就用一个例子去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奥秘，他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把入鞘的剑，他乐意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剑拔出来，一只手里握着剑，一只手里握着剑鞘，然后把剑放到鞘里面，就握在手里面。同样，当基督死的时候， 他的身体和灵魂保留在他与神性的联合，尽管这段时间彼此不再联合，但是他的受死并没有让他的灵魂和在那一个位格当中产生分离，因为神性和人性在任何时候永不离散，永不分离，在一个位格的那里。而且在第四条也特别强调说，每一个本性都保留他自己独特的本质，就是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没有混杂，他的神性依然是无限的、全能的、有主权的。你发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有能力洞察人心的，他不把自己交给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是为了神迹，然后他能够知道腓力在想什么，他是全能、全知、有主权的。那么同时耶稣在世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看到他的人性也保留人性的特质，就是他顺服，他说我以父的事为念啊，他的顺服。然后你也看到他进食四十天之后饥饿了，你也看到他经历了死亡，经历了复活。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认为在一个位格当中神性和人性是分开进行工作的。你会听到有人说，是耶稣人性死在十字架上面啊，这个表达是可能他的神学可能是对的，但那个表达是错的，不是神性做这个人性做那个。我们要知道是耶稣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耶稣在吃东西，是耶稣在睡觉，是耶稣在赦免我们的罪，不是的人性在吃东西。你说又懵了，我再说，不是耶稣的人性在吃东西，是耶稣按照他的人性吃东西，那一个位格在工作，那一个位格在彰显主权，那一个位格彰显权，那一个位格顺服，那一个位格在彰显着为人去赎罪。你永远不能够说只有人性做这事，神性做那事分开，不是的，两性在一个位格同时完成了一个工作。特别是耶稣在实际上受死那个事情，我们放在第五条里面。第五条说，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与他的神性联合在一个位格执行中保的工作。这个改革的神学家提到一个观念，叫属性相通、工作相通的观念。这个观念怎么呈现的？在西敏信条就说，基督按照他的神人二性执行中保的工作，二性各按其本性尽其职，但基于位格中的联合，经文有时会将原归属于一个本性的归算给按另一个本性命名之位格。神人按照二性行动，他是一切作为的主体，就是耶稣执行中保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都是神人二性在执行，因为他是一个位格，不能说神性做那个，人性做那个。那么这个改教家包括当时的改教家为什么会反对那种人性做这个，人性做那个？因为天主教有位神学家，他认为基督执行救赎工作只是人的身份在做，神性没有参与。所以改教家们他们就特别正面说，如果只有基督的人性执行中保的工作，那么不论在道成肉身之前还是之后，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执行中保的工作。所以这个推论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一个位格有两性嘛。如果只是人性在执行整个中保的工作，那换其他人也行，大卫也能，参孙也能，甚至连你都能，可是不是，不是。所以在一个位格里有两性，这两性是同时执行救赎中所有的工作，因此你不能说基督执行中保的工作是人性在做，神性没有参与，因为这位中保他神人二性，他一个位格总在执行中保的工作。有几节经文你应该可以理解，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 教会是神的血买回来的，神怎么会流血呢？对吧？这就是把人性的那个流血那个内性的工作归到神性的工作上来，表达说教会是神的血所买回来的。你说神不能流血，神不会死，我同意，神学家们也同意，神不会死，神不会流血，这个是把他的人性流血那个工作在圣经表达上归在了他神性的这个上面，因为他是一个位格嘛，所以一个位格有时候把内性的工作归到人性上，有时候把内性的工作归到神性上，有这一个表达方式。那我再跟他前说呢，八节又说荣耀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荣耀的主这个表达是靠近他神性的，怎么能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呢？他怎么谁怎么会为我死呢？那么后来约翰一书他也说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舍命啊，这个主到底是指他的神性还是人性？我们说更靠近他整个的位格，他为我们舍命。因此改革宗的神学家他们不建议说神死了，但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神并不会死，因为他们在表达一个观念，是那一个位格执行了救赎的工作，耶稣救赎的工作归给整个位格，你不能单一归给一个神性或者归给一个人性，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就是刚才改教家们对天主教的反驳，如果只有人性执行这个工作，那么好了，那任何一个人都能执行这个工作，所以基督执行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灵二性在一个位格当中共同所执行的。不过圣经的表达上有的时候侧重于人性的表达，有侧重于神性的表达，或者把这一个的人性的工作的一部分放到神性的观念上去表达，它是一个位格，你不能把它进行拆分的。那我要再强调，基督的人性并不会死，他没有受死。既然说神的血买回教会，改革宗神学家也强调说也不建议说神死了，因为那是一个位格的工作，那不是单一的一个人性的工作。我们知道神他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他不会死，他不会在哪一个时间死去再复活，用在神性上完全不合适的，但在这一个位格当中你这样的表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整个的救赎工作中保的工作是由第二个位格里面的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当中共同完成的啊。最后我们想一个问题，就是基督一个位格两性的必要性和它的应用性，但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在这一个位格里面必须有神性和人性呢？没有神性不可以吗？没有人性不可以吗？如果他只有神性就不可能受苦，不可能受死，如果只有人性没有神性，耶稣赎罪的这个价值不能带来无限的功效。有人会说天使为什么不能替我们赎罪？他没有人性，他是被造的一个灵体，神性不能赎罪，他不会死，他不能流血，那这个救赎是不合理的，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那必须得有一个完美的人来替人来流血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如果他只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没有神性的支撑，他的价值无法承受无限的神对他的审判和那个苦悲对他的倾倒，他无法承受的，因此他必须用神性和人性，他有人性他就能够受苦，他能够流血，他能够受死，他有神性他的死会带来无限的价值，他能够为所有上帝拣选的人而死，他能够把救赎的果效带进永恒，果效不会中途就会停止，永远有效。因此我们不能够注重他人性的时候而忽略他的神性，也不能够注重他的神性而忽略他的人性。但是我想说我们今天对人性的注重超过了神性，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是谁比他 做什么更重要，因为先是谁再做什么，而不是先做什么再是谁。我们的整个的次序，它是一种颠倒的基督论的基督论，就是只注重他做什么，对他是谁，他到底多么伟大的关注度是越来越少的。因此你可以略微读一下清教徒的作品，他们一定会在基督受死这个事情上会谈到基督的那种荣耀，会谈到基督的无限永恒，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先要展现基督是谁，而且不是一句话带过，不是三句话把他完全的铺平之后结束了，他们用长篇大论讨论耶稣基督是谁，他多么伟大，多么荣耀，之后再讨论耶稣基督他当众肉身做什么。这个就构建一个圣经那样完美的一个基督论。那加尔文也有话说，加尔文他说，人既由于自己背叛毁灭了自己，就应该借着顺服来挽救他的情况，满足神的公义，并为他的罪受罚。我们的主终于亲自成为真实的人，他把亚当的性格披在自己身上，采用他的名字，在他的地位上向父神表示顺服，取了我们的肉身，做了满足神公义的代价，又蒙受我们所当受的刑罚，在他的人性内所受到所应受的攻击。因此要仅是神去受死，或者仅是人去胜过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将神性与人性联合，以致将人性的软弱交于死作赎罪，以神的大能，他可以克服死亡，为我们的缘故而得到胜利。所以那些不分辨他神性和人性，或减少他最高的权威和荣耀，或不清楚他的良善，是轻辱基督的。因此救赎这件事情上不能够忽略两性的必须。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什么时候才会讲这个问题，就是在圣诞节时候会讲这个教义，或者神学课程时候会讲这个教义，但是在日常的讲道当中，这个教义很多时候是被忽视的。其实也包括现在改革中很多教会同样是忽视这个很宝贵的教义，特别是福音书当中，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更加强调他的神性，他与父之间的那种关系。因此来说，我们不能够藐视他神性的尊荣，也不能够轻看他人性的完美和必须。那荷兰神学家凯波尔就说，每当思想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他成了肉身，与肉身永不分离，如今在宝座上也不分离，道成了肉身，创造了真实可能，这孩子可代替你的位置，这有血有肉的孩子可拯救，可使神人和好，可荣耀你这肉身造成的人。你若是了解基督他的荣耀和崇高，你若感到他的屈尊，你感觉到他的屈尊把我们高举，你会感受他的慈爱使令人感到惊奇，你无法想象如此完美荣耀的神，他是被造界的创造主，居然为这个罪人如此的死。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取得这个肉体不是要享受自我的安乐，他不是享受感官的快乐，他最大的源头是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以那个取得的人性受死，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享受，他反而经历了流泪，经历了藐视，经历了伤心，经历了背叛、痛苦和死亡。他被人看为是可弃的、可远离、可被咒诅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道成肉身这个教义关乎我们的得救，关乎我们是否与上帝和好，关乎我们是否能够与上帝复合，带来那个全新的关系。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没有救恩的可能性。其实这个应用不仅如此，保罗还用道成肉身这个教义去教导另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是要处理教会中的矛盾，他说你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保罗说，我不能把这个当成交际手腕，将成一种社交的方法。他接着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叙述了 耶稣基督他与神同等，有同志同权同荣。他又讲到神的儿子他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那看到这位救主的道主肉身上不单拯救我们，他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典范，谦卑的典范。所以你说我要效法某一个伟人，我要效法哪一个人，何等谦卑，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赢得荣耀的主道成肉身如此的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所以道主肉身这个事实不仅对救恩有益，也包含对我们今天生活依然是有益性的。因此来说，道成肉身这个教义不得不使我们能够停下来去思想，为我受死的是谁？世上荣耀的神取了人性，那这位他如何在一个位格里面结合？你不能让他一闪而过，你要持守这个教义，你要默想这个教义，你要知道他的神性为我他的人性为我而死而流血，他的神性为我们这些罪人战胜了死亡，带来复活的盼望，他每一性在那个位格当中都带来了荣耀性。所以你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位格里面的神性和人性，所以藐视任何一个里面的神性和人性都是对基督的羞辱和不尊重的。这个虽是奥秘，但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奥秘当中，可以在神给我们启示里面可以懂得道成肉身是伟大的教义，这个是神迹般的作为，也是上帝慈爱对人更加彻底的展现。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需要问呢？有问题需要问吗？还是要问的已经被解决了，还是需要有问题要问？有吗？我们第五讲要讲基督位格的正统教义，就是特别是教会历史当中每一个异端，这叫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只知道对的，不知道错的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能够发现异端对我们的侵害和腐蚀。有问题吗？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先结束，也可以这个答完之后去讨论都可以。好，我们祷告。